好，我装着懂啊，我还是不懂。好啦，我们也难得啦，我们博雅跟舒雅啊，他们可以用不熟悉的语言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求主跟你们说话啊。好了，来，其他人听得懂的要好好思考啊，也求主跟你们说话啊。那这个诗篇你一读，你有什么感觉啊？你会不会觉得啊，很怪啊？大卫不是每天赞美神赞美神的，怎么这里打架啊？怎么这样？对不对？不少，这就是讲不少，这不多这样的状况啊，是，但是有这样的诗篇 ，OK， 一般的讲员会跳过去的。因为这种是非好像宣传暴力啊，其实不是啦啊，就是它有一个背景啊，就是在我可能也在不同的诗篇也讲过，不过再讲一次啊，就是大卫呢，他的人生有很多曲折的地方啊，就是当上帝立他作王那一天开始，他就倒霉了，就是像你说的，我本来好好的信耶稣就特别麻烦。就是那个谁叫我来信耶稣害了我，对不对啊？大卫其实他本来安安静静过日子，他放羊他很高兴啊，他以能够救一个羊从狮子的口出来啊，他高兴啊，能够保护羊群不给动物侵害，他很高兴，他日子本来是这样。但是那一天有个老人家叫做撒母耳来到他家他爸都忘了他这个儿子啊，但是撒母耳说还有一个，爸爸算一下，是哦，我好像孙生多一个哦，那个在哪里啊？啊，在外面叫回来，一叫回来的时候，世界变了，这个小孩子呢就被立为以色列的王，而且是叫做上帝心意的王，用今天的话就是他在人类的历史里头，他是一个被上帝立为预表基督的人，变了。哎，那地球也变了啊，因为地球堕落之后呢，已经没有圣子同在的标志了。OK， 全部都是短短的啊，摩西啊一阵啊，就是预表一个功能啊，摩西是这个先知啊，亚伦是祭司，但是耶稣的一个职分里头最高的是君王，终于在那一天。上帝立了一个人，就是看得到的一个人。那一天呢，是人类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原来神，就是看不见的神呢，他会住在人当中看得见，因为神他挑选了一个人呢，来做他的预表。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本来呢，耶和华做我们的君王是一个观念来的 ，OK。他在天上看到你，你看不到他啊！你最好不要做坏事，他什么都看到你，有点像圣诞老人这样啊！他有一个单啊，你做乖孩子、坏孩子是吗？但是那一天之后呢，这个观念没有了。耶和华上帝要住在人的当中，他有一个宝座，他有一个王宫，他要与子民在一起，因为耶和华选了大卫。OK， 好，简单来说，这个其他的诗篇也有的啊。不过呢，当时的那个王叫扫罗，他肯定不高兴啊，因为他想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孩子，跑出一个大卫哈，这个大卫呢，竟然是神所立的，意思说扫罗是上帝所废去的，所以扫罗从那天之后呢，他就看大卫为他最大的敌人。其实扫罗本来有很多敌人，他有亚玛利人，他有这个就是旁边那个叫什么巴勒斯坦，我每次叫不着，腓利士人啊，他有很多敌人，他要去驱逐，他要去保护以色列脱离的。但那天他什么都不做了，他只有一个敌人，就是他要把他的弟兄给除灭。OK， 所以圣经说扫罗疯了啊，你知道吗？人会疯呢，是因为他妒忌啊。人会疯，不是因为他的广东话就是神经线就是短路啊，不是，是当一个人呢，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上帝的旨意，他用恨来回报的时候啊，他想用一个恨恶来改变上帝的安排。如果扫罗安安静静下台，我想上帝也会恩待他的家的， 扫罗就用很极端的做法，用杀害。所以那一天开始呢，当然大卫被高利啦，后来到晋王宫啊，有一段比较平顺的日子啦，啊，也打败仇敌的日子啊，但是很快就没了啊，就是他成为贵族百姓军人所追杀的对象啊。啊，当然我不细说啊，你如果很有兴趣，你可以参加星期五的查经班，而不是打广告了，他们在看撒母耳记吧，所以你们大概读读读就读到后面就讲了啊，当然是比较细的读了啊，就看得出来啊。当然他主要圣经没有很明确讲，但是你在不同的片段看到，就是他主要被人陷害，就刚才你读的很多网罗，网罗是指什么？其实主要的陷害呢，就是他们抓住他一个痛脚，就是说大卫是扫罗的女婿，但是这个女婿不甘啊，就是不甘心做女婿，这女婿想要做王帝。OK， 所以大卫呢，就因为这个名堂啊，就是他要他是君王，那就给大家都憎恨啊，觉得他好像不知足。OK， 这个很冤枉的，你知道吗？大卫想做牧人的，他连女婿都不想做，跟他有什么关系的，对不对？但是大卫做王不是他想要做的，是耶和华叫撒母耳去膏他的，他爸都忘记了，但耶和华却把他叫出来，所以大卫有口难言了。他说是神叫我做的，每个百姓说乱讲，你这个野心家啊，你这个主人这么对你就好啊，这个扫罗啊给你做女婿，你还不知足，那你还想做这个以色列的王，有口难言啊，所以大卫只能够逃啊，所以他就一直逃，越逃就越多仇敌，因为大家说你看你看你看啊，做贼心虚哈，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些有心就是有恶意的人啊，就利用这个机会，因为他们很想要得到大卫的地位，因为大卫已经爬到女婿了。就是扫罗的女儿都嫁给他了啊，大家说哇，这个又不是很会做什么事啊，可能把哥利亚打下来，但是也不是因为他功夫好啊，就是石头甩得准啊，但是耶和华帮他了，所以对很多的这些大将啊将军当然是很妒忌啊，所以这些人就会献殷勤了啊，就帮扫罗说我知道大卫在哪里，你给我兵，我把他杀了，把他头带回给你啊！所以有很多人就是出主意啊，啊，要帮保罗除灭大卫。所以大卫不是面对扫罗一个人追杀，是整个国家，因为这些都是自己人啊，就大卫的亲属追杀他，目的就是为了要在朝廷上面赚取好处啊！当然这亲属不是很至亲的啊。最少圣经没有说他哥哥追杀他了啊，那就是便雅悯的人，是犹大的一些人啊。好了，你听到这个记载，那这记载是圣经的记载，你想到谁啊？你有没有想到有一个人也是啊？他明明就是神，但他下来的时候就给人讲，明明是这个木匠的儿子嘛，那讲自己是神，把他钉死，谁啊？你说哦，怪不得他是预表，呵呵，当然这是上帝的安排了。但是你也看得到啊，大卫受很多的这种冤屈，他也不能够说，因为上帝的旨意还没有显出来嘛，他就必须忍耐。主耶稣其实在地上也是这样，是吗？他要等到他死了，他的复活才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嘛，他等上帝证明。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也是经历了这一种的压迫啊，他是被法利赛人啊犹太人所压迫了。 OK， 好了，所以这一点是相似的，因为他是一个预表了啊。连大卫当然跟主耶稣没得比啦，主耶稣是完全人，大卫是有罪的人，所以上帝透过这个磨练也让大卫学谦卑啊。所以你看诗篇呢，他有时会喊救命啊，救命救命，连中间呢他就会有一些悔改的啊，说啊，因为我的罪什么，他会这样讲啊。主耶稣是不会这样讲的啊，主耶稣没有说哦，因为我的罪啊，上帝管教我，哎，没，主耶稣没有这样讲。OK， 主耶稣是义人，那大卫呢？因为他不是义人，所以被神管教啊，就是有苦难啊，是被神的管教 是让他更加像主耶稣了。OK， 但是大卫没有变成主耶稣了啊。好了，简单来说，这就是他的背景了。所以在这个诗篇呢，他就说这些人要杀害他，与他争斗啊，要跟他相战啊。他是在讲那个情节啊，就是真的有兵有马，是四处在追捕他啊。啊，一听人家说大卫在这个山，大家就去围了，因为他好像彩票这样的，谁拿到回去就领奖了啊，扫罗就要给你中奖，给你升官，可以吗？啊，好了，所以大卫在这个诗篇当中，他求神救他之前啊，你会看到大卫他有一个跟我们平常可能我们不大注意的啊，就是他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会宣称自己是无辜的。OK， 我等一下再解释啊。第一点就是他在求神救他之前呢，他在神面前先处理他的罪的。OK， 所以他不是一个罪人直接求神帮忙，他是一个罪人求神赦罪之后再求神帮忙，就是他先回到儿女的关系之后，他才有权利跟上帝，就是父亲求帮助。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很少这样做的，我也不是说很少，就可能没有特别，而且哎呀，不用紧啊，主耶稣一次都赦免完了嘛，所以你不注意嘛。但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被神管教啊，就是因为上帝愤怒我们一些的事嘛，那我们应该先处理这个嘛，是吧？就是跟上帝说，我错了，是因为我不听话，你给我受苦。OK， 把这个罪人的关系转变成就是神赦免的儿女之后，哎，你再坦然的跟上帝撒娇啊，啊，爸爸很痛啊，可不可以轻一点啊？啊，如果你还没有认罪，你就跟上帝说轻一点可以吗？上帝说怎么样还不听啊？重一点啊，还要来告状啊？所以很多人其实没有在一个正确的态度，虽然他受了很多苦，很可惜的就是他不觉得。他需要认罪，他只是觉得这是上帝的忽略，其实上帝不会忽略东西的。 OK， 所以每一次大卫受苦受到这些冤枉的事的时候呢，他会先认罪的，他当然没有很明确写的，但是他会宣称自己是冤枉的。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他在神面前已经被赦免了。 OK， 他不是那个制造麻烦的人啊，虽然他也不是完全人，但是他在上帝面前已经被赦罪了，所以他可以很坦然地跟上帝说，我没有像他们说的那样。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你等一下可以看经文注意到的啊。连接下来呢也是比较难解释的，就是大卫除了说自己是无辜的，他也跟上帝说求上帝救他，就是他回到了这个正确关系了，他就跟天父喊救命了，这很正常。但是他这一次他又再走多一步，他求上帝为他报仇啊，这可能是我们比较少的，我们说啊，上帝救我了，不也祝福他了啊，不好人啊，远离我20公里啊，不要来碰我，不然给他有的吃有的穿啊，我不想去理他。OK， 我们可能就觉得我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但大卫好像在这个诗篇他多讲一个，其他也有啊，他就说上帝你不仅是救我脱离他们，他也求上帝把灾难降在他们的身上，而且是突然的降在，就是说突然就表示说严重的意思啊，大大的严重的来报复他们的不敬虔，也报复他们的残酷啊，这不容易啊。那你说诗篇是不是鼓励我们常常这样子，就是讨厌的人就求神咒他啊？也不是，这是圣经啊。 OK， 所以你要能够知道当时呢大卫写这个诗篇啊，就是放在圣经里面啊，上帝感动他，圣灵感动他写，不是基于他个人的，是每一个人都有情绪的。大卫可能在平常他也有一些诗，但是没有在圣经里面。 OK，他有一些祷告也没有记录下来，可能那些祷告是个人的。他会说哎呦，最近上帝啊胃痛哦，怎么办啊，没有记载，所以没人知道大卫胃痛。不，我开玩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胃痛，就是一定有一些个人的祷告。大卫不是只祷告 这诗篇150篇还有很多不是他写的啊。大卫不只是祷告那么多的，大卫祷告很多的，他常常祷告的啊，躲在森林里面常常祷告的。有很多祷告是个人的，所以圣灵没有让他被记载下来，所以他不是我们今天就是学习的或是认识上帝啊应许的一个途径。但是这些写下来的事，所以他就不是一般的闹情绪的话了。 OK， 所以怎么理解当大卫要求上帝报复呢？我们只能够这样子，但这是一个传统也是保守的理解啦，就是说大卫呢，那时不是他自己一种啊，好像要看到别人受苦的那种幼稚的一种想法，而是上帝把他要对这些罪人的审判放到了大卫的口，让大卫向神求，上帝就做，好像上帝回了大卫的要求。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好像你一个做妈妈的，我做爸爸的你要给你孩子一份礼物 ，OK？ 但是你又不想他不开口的时候你就给他，因为他不珍惜啊。你想他开口的时候，他还没讲完，还剩下一句，你就把礼物送出来，让他惊讶，说：“哇，妈，你真厉害！我还没讲完，你就知道，而且颜色还是对的，哇，你觉得很光荣。我做妈是很有成就感。”你就想要在那个很准的一个时刻呢，让你的儿女体验你关心他嘛？那其实你本来就关心他，但是你要找一个机会。那上帝其实是要救大卫的 ，OK， 他要救他脱离，而且他要惩罚这些恶人。但是他把这个要求啊放在大卫的口，以致大卫向上帝求的时候，上帝回应。但这个回应呢，不是因为本来上帝要可怜他们，后来听到大卫呱呱叫了，上帝去惩罚。不是啊，是因为上帝本来这个时候到了要刑罚他们，但是他把这个事情当这是上帝对大卫的直接的回应，让大卫得到安慰啊，神听我讲话，他看见我的要求，上帝说是可以吗？就好像你的儿子还没讲完那个要求，你已经把他要的放在他眼前的时候，他特别高兴，原来是你听到他讲梦话是吧？你儿子半夜睡觉讲的话啊，我要脚车红色的最好啊，你听见了啊，所以你不是预备了啊。他就哎呦，妈妈很懂我的心哦，其实妈妈偷听你的梦话，开玩笑举个例啊，你明白吗？所以在这种情况啊，就是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把它看成是好像是一种很平常的表达啊，它更多是要显出上帝对教会，特别是对基督徒，对他儿女一种个别细腻的一种爱的表达 ，OK， 就是一些上帝要你知道他会做很多事的，这个地球上帝可能在月亮做很多事情，没人知道而已，所以我们不惊讶嘛，因为我们还在睡觉，上帝已经把可能呢天下的雨水都预备好了啊，你还在睡觉那一刻，上帝已经把二氧化碳降到可以存活的一个 level 了啊！就上帝做很多事，只是我们在睡觉嘛。但如果有一天呢，他叫醒你，他说：“哎，你来看，晚上2:30的时候，你往东边看，你看我做什么？”但是你会吓到，你说：“你每天都这样做？”我说：“是啊。”你还没有醒的时候，我每天都这样做，让你能让这个反对我的地球可以继续走，那时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你发现哇，上帝很爱我，很爱你，好像他特别关照你。所以基督徒祷告啊，真的不是求神做一个他本来不做的事。如果你真的祷告，被圣灵感动，你祷告，是因为上帝把他要做的事情先放到你的口，让你求，以致他回应你。因为一来一回的时候呢，你就参与了，你把这个本来发生你都不知道的事情变成是你一个见证，因为你求嘛，你们明白我意思吗？而不是因为哦，你觉得啊邻居不好，上帝改变一下他啊，好像是你出于主动，不是的啊，不是他为着你而把世界弄得乱七八糟，没有这样的事情，他要做的他一定做，他不做的他永远不会做。 他不会因为我们的这种欲望而改变。但是有一个可能嘛，他要做的他可以让你参与嘛。当上帝让我们参与的时候，就透过祷告参与的时候呢，他就会坚定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就观察了见证了他许多的作用。所以弟兄姐妹要祷告，如果你没有什么好祷告，这是一个危机，因为你就好像一个上帝不让你参与的人，所以你什么都看不到，你都是觉得自然的，其实没有自然的，天天上帝都在做的。他叫你4:30去医院，可能你就看到一个从死亡当中走出来的人，你就惊讶得不得了。其实从医院每天都有无数的人从死亡当中走出来，你在看电影，你根本不屑不管。所以你天天在抱怨啊，我的生活很闷啊，神你不存在。上帝说你真的说我不存在，你给我去医院看看我每一天救多少人啊，你就惊讶。其实你常祷告，你就常参与，常参与你的信心就能够坚固，因为我们的神是做事的，他也喜欢我们观察他的作为，好吗？我不是在卖产品啊，不过我希望你们可以就是理解啊，其实诗篇就有这种意义啊，就是它不是一个纯粹故事的记载，它就是一个人就是在困境当中跟神求，连上帝就回他的祈求啊。你可能觉得很正常，不是，一定是上帝要救他，先把这个要求放到他的口里，让他求了，回应，让大卫特别高兴，你就写下诗篇，可以让你唱，也让我们读。如果大卫不高兴，可能不写了啊。不过你们啊，你们能够明白这个动机啊，而且它不是邪恶的 ，OK 啊，好了，可以吗？啊，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个诗篇了。那接下来我们下个月了啊，我们再看它的下半部啊，你就会更加。明显的来看出这个诗篇的祷告啊。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来一起来念啊。耶和华啊，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啊，一开口就是要打仗，不是因为他暴力啊，是因为大卫呢，他已经到了一个极危险的地步啊，所以他不单跟上帝说你要救我，他说那些人已经与我相争，就说用很急迫的一种方式哈，就是跟神求好像救命这样 ，OK， 相战也是啊，就是已经表示说他的危险已经到了，就是极限了啊，就是已经最后一刻了，所以他不是只是求上帝考虑救救他，他说上帝你拿起你的兵器来拯救我 ，OK， 所以当时我已经说了，大卫不是一个很。就过惯好生活的人啊，就是一点点受苦就啊，上帝与我相战吧，不是啊，他是可以在旷野啊长期就是生活的人啊，可以帮助别人，可以吃很多苦的人啊，你把这个大男人搞到这么急啊，应该真的是很大件事啊，他不是那些很娇嫩的王子啊。给蚊子咬一下就世界末日啊，不是，所以你要知道他真的是遇到极大的危险敌人排山倒海的围着困他的时候，用话语用刀枪来攻击他，所以有人用话攻他，他叫耶和华为他辩护，有人用刀来害他，他求耶和华用盾牌来救他，所以两种都在啊，我们可能没有这种经历了啊。好了，如果你这样想啊，我们应该能够想象，就是上帝是不会拿刀枪的了啊，他不需要了，因为上帝是上帝啊。但是大卫这样子倒啊，是上帝让大卫这样子倒呢，实际上是让大卫可以有一种好像吃圣餐这样，有一种聚气的，就是他在很害怕的时候，他可能看不到东西，敌人越来越靠近。他如果跟上帝说，上帝啊，你拿起刀枪，可能上帝就做一件事情，就一个很具体的事情，让他大卫看得见，好像让大卫感觉到有一个勇士站在那里为他抵挡，连他的心就平静。其实上帝一定会救他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基督的预表，他不可以死在扫罗的手下的，这个是肯定的。 啊。所以你要知道，大卫求这些救命的时候，不是因为他贪生怕死，他知道他不会死在这些地方的，因为他已经被膏了嘛。上帝的计划不会说啊，对不起哦，救不了你，上不了王哦，你死掉了，对不起，再找一个，不会的，一定无论怎么样，如果耶和华这一波搞砸了，他就不用做上帝了。OK， 所以大卫是知道的，但是大卫在急迫的时候，虽然他有一个信仰，他有一个信心，但是他仍然会因为眼前的这些危险而惧怕，就像我们这样嘛。我问你们每个人，相信不相信可以进天堂？可以，你说信啊？嗯，怎么这样紧张？因为我是人嘛，啊，不是吧？就是你还是需要祷告的啊。所以，就算大卫有百分百的确信，他一定可以当上王，在各样苦难当中呢，他没有傲慢啊，他没有藐视。他很真诚的啊，求上帝拯救他，因为上帝要透过无数的拯救，让大卫最终登上这个王位。好了，基督徒啦，我们今天不一定有大卫的苦难，但是你想想啊，可能你做基督徒，人家会笑你，人家会诬告你啊，人家会可能啊用各样的方式来攻击你，你就想到大卫的祷告吧啊，因为刚才我说了。耶和华把他要做的事情放在大卫的口，所以我用今天的话来告诉你，就是耶和华要为你相争，耶和华要为你征战。上帝把他的应许啊放在大卫的口讲出来，所以上帝应许属于他的人，我们呢，他要凡事为我们争辩，为我们辩护。有时你不需要一定什么都讲得白的啊，他也要为你抵挡你的仇敌，因为你是他的选民，你是他的儿女，好吗？那我们看下一段，二到三节啊，它是比较描述，进一步描述的词汇啊。我们读一下，他说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求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拯救你的啊！你看得出他的灵啊？前面不是说有人骂他，有人拿兵器来追杀他嘛？他这里就说求上帝，好像一个勇士这样来打啊，为他征战啊！上帝不需要刀枪啊，我讲过了，但是这是一种啊具体的啊一种方式啊，安慰他。但第二句话呢，他说求上帝对他说。我是你的拯救，意思说很多人跟大卫说什么，如果他要听这句话，就表示说人跟大卫讲什么反话嘛？反话是什么？耶和华。如果正话是耶和华拯救你，反话呢？耶和华丢弃你嘛，对吧？你明白，就是多数的人看到大卫说：“哎呦，你这样惨啊！你应该是上帝讨厌的人啊！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搞到这样？对不对？你应该是做了很多坏事啊！所以老天都不帮你，搞到全国都追杀你，你肯定是坏人，很冤枉啊！”大卫说：“我没有做坏事。”哎，不要讲了，年轻人，谦卑点，谦卑点，气死他！所以大卫。被攻击呢，不是因为人家讲你长得丑啊你不够高啊，不是这些东西啊。他被攻击的话就是很伤他的，就是说上帝丢弃你，你被神丢掉了咯，你搞得这样惨，你看我们多好，我们是神重用的，你一定不是。其实是反过来的啊，但他会受不了嘛啊，一直被人嘲笑说你如果是神所要的，神所看重的，你为什么不能够留在这个圣所？我们可以敬拜，你躲在森林，你肯定是神丢弃的人才躲在森林嘛。在敬拜的日子你在哪里？对不对？你是外邦人啊，躲在。大卫说：“你们叫我出来，不是把我杀掉吗？”所以他没有话讲，他不能够抵挡，所以一直都被人说你是神丢弃的。神连大卫说：“啊，不听你们讲。”他跟上帝说：“上帝，你跟我讲。”你只要你跟我说你是救我的，就是你为我相争，你为我回答。 你知道我们最后的痛苦呢，就是这个事情的，就是你面对人生的最后一刻啊，或是你来到一个极大危险的时候啊，其实再也不是什么物质的问题啊环境的问题，你就是说在那一刻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能够持守说上帝是拯救你的上帝，那个就是你最大的伤害，因为你一生所期盼的落空了啊。所以大卫的这个祈求虽然现在对我们看来好像不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信嘛，我们相信神救你，是因为你还没到这一天啊。如果你有一天一切的事情都与你相反的时候，世界的人可能包括教会的人都认为你是神所丢弃的时候，你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像大卫这样，他说耶和华你告诉我你是我的拯救者，你是拯救我的人，好吗啊。所以这个诗篇是可以安慰我们的啊，我们有时可以从世界里面得到帮助啊，因为神可以使用人来帮我们，但是不表示每个时候了啊。然后这里世界的人都背叛大卫的时候，他请上帝拿枪拿刀来为他就是征战，然后有时世界的人不会理解你，给你错误的安慰啊，告诉你说哎呀不要信得那么认真啊，每个人都一样的，对不对啊，你看看那个谁谁谁也不是这样啊，这种不是安慰啊，这种是鼓励你放弃信仰，对不对？那你说好不要说了，我来跟上帝说，因为我的上帝曾经直接跟大卫说我是你的救主，今天主耶稣也会这样跟我们说话的，是吧？理性很难满足你的啊，理性通常是在你要好像你想啊我要做什么，哎，理性就给你找做事情的理由，所以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理性它很难在道德的层次上啊给你太大的帮助的。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就是说做坏人也有道理的，你知道吗？偷钱的人也很有理性的，因为他觉得偷得很对，因为这些钱是有钱人的钱，所以我应该偷。你说这什么理性？这就是盗贼的理性。所以理性呢，很难让你上多一点点，他只是在平常的日子上面，他可以帮助你做一些逻辑的选择。但当你遇到这种问题啊，就是人生的危机的时候，理性通常帮不上忙的。OK， 啊，人可能可以帮你啊，朋友啊的一些安慰可能，但是短暂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一直陪着你，怎么办？这里说的耶和华。因为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他说什么？耶和华说我住在至高之天上，但我也以华人住在一起，不是以谁住在，以心灵懊悔忧伤的人住在一起。我们上帝有两个家的，一个就是人的心灵，一个是至高的荣耀的天堂啊。好了啊，所以再次的这个诗篇不是那么简单了啊，就是你如果把自己放在他的情况，你的确会有体验啊，就是我们多多少少有遇过这种困难嘛啊，但是你现在明白了，你在那种情况你可以求，因为有诗篇，诗篇就是一个有150个 example 啊，就好像你去买一个机器，它有150个菜谱，你可以用这个机器可以做150道菜，这其实都不难的啦，来来去去就两三样，就是换一下颜色而已啊。但是诗篇它有很多类别的祷告，而且你要知道每一个祷告都是approved 的，都是合格的，因为它是圣灵的默示嘛，所以你一定是没有缺乏理由啊。不祷告啊，不，没缺乏理由，就是你一定没有理由可以不祷告，我意思啊，因为圣经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情况都可以向神祈求的榜样啊，就在诗篇。好了，继续了啊，我们来看下面两节4到5节，大卫解释为什么他要喊救命啊，他说愿那寻索我命的 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耶和华的使者赶出他们啊。连他前面你记得他求神为他就是征战啊，求神拯救他啊，求上帝啊按着公义来做事。但这里呢他进了一步了啊，他解释他说，上帝啊，你不单救我，你也挫败，你也刑罚这些作恶的人啊。作恶的人怎么刑罚？他说，愿那谋害我的，行受我命的，蒙羞跟羞愧啊，用白话来说就是求上帝挫败他们的计划啊。羞愧不是我们今天的用词，我们今天用词羞愧就是觉得不好意思啦，做了不体面的动作啦，还什么什么羞愧。以前这个用词的羞愧不是啊，这里的羞辱羞愧是指到人的期盼落空，就是你跟人家说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啦，相信我相信我啊，一定会怎么样，连最后没有啊，连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叫做羞愧啊，你的期盼落空啊。上帝说你让他们羞愧，意思说他们很多计谋啊。大卫如果往东跑遇到你，往西跑给你抓啊，往南跑自逃网罗，往北跑给敌人杀啊，好啦，我们一定逮到他这一次。哪知道有天使，好吧，可能大卫逃掉了，连他们就摆忙了一番，谁都抓不到，人就羞愧了。所以大卫第一跟上帝求就是让这些恶人的计谋不成，虽然按人的逻辑是应该成的，但是就偏偏不成。OK， 而且呢，他求上帝把他们所应受的刑罚报应在他们自己身上，所以也没有太过分了啊。就是他要害人的这些东西，最后就是害了他自己。OK， 啊，是怎么说呢？他的经文里头就说，让他们落空，该前面说啊，兄弟的第二句话就是让他们好像糠，风前的糠啊，你们知道糠啊，就是很轻的东西啊。就是这个糠在平常的时候看来都很像那个麦啊，或是我们的米啊，稻米啊，因为它形状像，但是它没有重量，所以怎么样把它分呢？就是筛它嘛啊，就是用风啊，就可以把有重量的跟没有重量的就分了。所以这些人很凶啊，看来都是勇士什么。大卫说，上帝啊，你把他们放在风前，他们就好像没有重量的糠，吹走了。他们在你眼前什么都不是啊，是吧？什么 F-35 啊，八艘航空母舰啊，啊，他就说啊，这些都是玩具啊，啊，什么都不是。看来很有重量，但是都是糠啊，连那个听了都怕啊，对，啊，他最。大卫不是说他突然间变成什么超人啊，什么把敌人打，没有啊，他只是说让上帝介入，使到这些人好像措手无助啊，他们所依靠的完全失效啊，这是上帝啊一般啊报复作恶的人的方式来的啊。如果你看见你的身边或是你自己啊有一项的事情啊，你要好好反省。因为圣经常说这个是上帝的一个特别的记号，就是他让恶人的诡计就是报复在他自己身上。就你要害人呢害不成，你只有害到自己，你觉得很好笑，我们叫做自作自受。你上帝说自作自受是我的注册商标啊，你们凡是看到自作自受，有曹操自作自受啊，秦始皇自作自受，希特勒自作自受，上帝说是咯，都是我做的咯啊。我们都以为啊，人生就是这样的嘛，有高峰就有低谷，不是？为什么有高峰要低谷？可以继续不断高峰，不对吗？这是上帝一直在历史里面重复的做审判的作为。所以你重新看，就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啊，他有一个注册的一个作为啊，他说自作是我干的。你重新看人类历史，你就看见其实上帝一直都在制止恶人的邪恶，他常常让恶人的计谋就是降到他们的身上。好吧，好了， 不单是让他们好像康样，你大卫也求我们读下面第六节，他说愿下一个对，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其实上面一节也有提到这个字啊，我没有解释啊，耶和华的使者，这一节我一起解释了 OK。 前面说有耶和华追赶他们，他们好像康这样就全部吓跑了，跑掉了 OK。 第二呢，如果他们在道路上，但愿他们没有平坦，大卫说让他们走的路是暗又滑，就是让他们灭亡。我刚才前面说不是因为大卫很无知很幼稚，求上帝好像给他发泄他的不满，不是啊，这个是圣灵把上帝对恶人，就是对恶人的报复放在大卫的口里，给让大卫向神求，以致上帝回应他。OK， 好了，你看得出，但不容易啊，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说啊，你就骂了人，你说就是圣灵感动了嘛。但是我们可以相当肯定说，大卫的生平你们以后读。这个撒母耳上下你可以相当客观明显了，看得出大卫不算是一种残暴的人。OK， 你从他生平里面你看得出来你也可以从他怎么对待扫罗也看得出来，就是扫罗如果是我们两次三次把你干掉了你一直这样追杀我还得了吗？对吧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扫罗在睡觉，在他眼前耶和华把扫罗交给他，大卫都不伤害他远处警告他，他还有一点让扫罗悔改的意思。 OK， 那当然还有一些事件你可以说小小的，好像他怎么去跟百姓在一起怎么顾忌他的兵丁什么，你大概可以客观的说，大卫不是那种没有节制乱发脾气好像疯子这样，不会。 OK， 所以你要知道他这种的祈求呢其实是相当有节制的，他不是一种放纵，他不是充满着仇恨所以讲了这些话出来，可以吗？如果扫罗这样讲，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他应该是很恶毒了大卫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相信他是有节制的表达，而加上这是圣灵给他要做的祈求。好了，解释一下什么天使这里说使者嘛，是不是天使其实两者都可能可以讲是魔鬼，也可以，因为魔鬼跟天使都是天使就是说魔鬼撒旦虽然是邪恶的，但是他也是上帝的仆役就是当然是恶的仆役所以撒旦之所以没有暂时还没有被毁灭呢，是因为上帝还在命令他执行命令上帝的使命。你看我们的神伟大到这样，就是连撒旦都听他的，所以不要看太多恐怖电影恐怖电影会让你想象这个，当然恶者希望你天天看恐怖电影看完了就把它当成神来看了但我们不要去好奇撒旦因为他不是人他是天使，他跟你无关。第一不要好奇，第二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害怕，是因为他怎么样都好，他是上帝的天使来的，虽然他是灭亡的，但他还得听神的话。上帝说不可以干的时候，他不能动你的。如果真的恶者在你身上做事了，你也不要去你可以说恶者不好但是你要跟上帝悔改，是因为上帝让他做，他才能够做的。所以这里呢，对待这些坏蛋这些恶人可能是圣天使就是圣洁的天使挡着他们大路 OK， 让他们吓到跑跑跑跑完了，可能或是呢可能是撒旦撒旦诱惑他们的心，自以为聪明跟他们说你这样做你这样做，他们觉得很好很好，后来呢全部失败了也可能 OK。 所以这里所说的使者是各种不过无论他们都达成了上帝的一个使命就是让大卫能够被拯救，让恶人承受他的报应。OK， 所以这里说天使追赶人也不要想象天使开跑车追着你他这里所谓的追赶呢，在原文呢就是 不安的意思，就是圣经常用赶路的心态来讲一种人的不安。你们有没有赶路啊？没有啦，这班坐不上坐下一班啊，你们幸福啦。我跟心仪就天天要有这种赶路的紧张，对吧？啊，快点快点，还三分钟啊，否则要跑啦。赶路啊，蛮刺激的啊，这让心脏健康。那赶路其实的确是会让你就是上下不安啊，因为你需要达到一个目的地，但是时间可能不足，或是环境不足，是吧？条件不足嘛。OK， 所以圣经用这种情况来讲一种人呢，就是心灵不安的情况啊，就是他不懂要怎么办，或是他不懂要去哪里，好像他没有理性的指导，没有一种理解力啊，他什么都不是，好像一直在喘气，没有时间做选择啊，一生都是这样。连圣经说这种是给天使追赶，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很忙很忙的人呢。当然我不是说忙不好啊，其实我想耶稣也很忙，保罗也很忙，但是他们忙的目的是荣耀神，所以那个忙不是那种忙啊。但其实世人很多时候忙碌是不知道为什么的。OK，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最终为什么，而且他自己也不知道应该往什么方向。啊，这种忙呢，其实不是祝福来的，啊，这种忙就是耶和华的报应。啊，当人不愿意寻求神的时候，人就好像那个老鼠啊，一直在那个圈里面啊。你说哇，很忙哦，小老鼠，继续吧，你再努力，一公分都不能离开那个地方，因为它一直转而已。对，所以这个是咒诅啊，你就给撒旦放进去了啊，你就一直在忙。所以圣经说是天使的追赶啊。OK， 所以大卫没有求上帝砍他们的头啊，好像他们要砍大卫的头一样啊。上帝只是说用这个惧怕啊来报应他们，来驱赶他们。OK， 哎，第七节他就说因他们无故啊为我设网罗，无故挖坑要害我的命。啊，他特别强调就是无故无故啊。那无故就是刚才开头我说的，就是大卫他宣称自己没有罪啊。那不是说他是圣人啊，就是说这个事情不是因为大卫先害了人，现在人家想害回他，连他才来跑来上帝这边说救命，不是。Okay， 大卫他在上帝面前是坦然的，他认罪，他求神赦免，所以他可以很坦然的说这些人是我的朋友，我善待他们的。OK， 啊，他们当时什么怎么样啊？我救了他们，但是他们无故设网罗害我，可能他们因为知道了大卫常去什么地方啊，就跟保罗通信啊，让扫罗去追杀什么，所以无故啊，用今天的话就是良心平安。OK， 所以大卫能够这样子祷告，是因为他心里面已经处理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不再有内疚，他就可以很自在的来到父的面前，就是父亲那里啊，求父亲来拯救他，为他伸冤，可以吗？啊，这个经文你应该不陌生了啊，因为诗篇常有啊，你就要用这个方式来理解啊，不是大卫的自意，觉得自己很好，比别人好啊，他是在说他在神面前啊没被赦免了，所以没有罪疚。啊，好，接下来第八节他说愿灾祸突然临到他身上，愿他暗设的网缠着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祸害啊，有一点像啊，他跟上帝说愿愿愿，就好像咒诅这样了啊。但是我刚才前面已经讲了，我不重复了啊，就是这些人他们诸多的恶行，上帝的时间审判的时间到了，所以大卫就上帝用他的口啊，就宣告了他们的结局，就是他们所做的就临到他们自己的身上。 OK， 那用人的观察，像刚才我说我们说啊，秦始皇为什么会失败，骄傲嘛， 啊，希特勒为什么骄傲嘛，拿破仑为什么，因为拿太多轮嘛，啊，就是总之你会就是说都是这人都是败在自己嘛，对吧，我们都这样子看规律了。那圣经呢，其实刚才前面说好是上帝的审判，那人为什么会总是啊在这件事上给上帝审判，就是人在安逸的时候有一个毛病是通有的啊，就是人在安逸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好像他不需要面对或是承担任何的危险，就是人其实不安全啊，就好像比喻啊，一个怎么讲，一个酒榨啊，以前啊，现在不一样啊，以前酒榨是要挖坑的啊，你挖了，你用木材把它挡着啊，连你把葡萄放上就放上，你就在上面踩嘛，是吧？踩，你踩完了，你就把那个水分就拿起来，留在下面的就是那个渣 ，OK， 你不可能把它整个拿起来倒了，因为它一在下面，所以时间越久呢，那个渣就越压越低。这个是一个形容词啊，就是人，当他安逸的时候，他就有点像那些渣这样啊，他在酒榨的底层，他觉得很平安。其实他是被酒精灌了，就是说他已经觉得没事啊，但其实他是一个最最不要的东西，他是最低的 ，OK， 他的那个安全感呢是他自己的骄傲来的，不是真实的 ，OK， 所以我不知道你能够理解这个形容啊，就是说人很多时候啊，就是因为现在这种情况啊，就好像酒渣里面的酒渣啊在抵触。所以最终呢，他们就会就是被自己的邪恶所报应 ，OK。所以上帝会在指定的时刻使到这个灾祸好像风暴一样，就突然的临到他们，那是他们来不及的啊，因为没有想象，因为过惯了一个安逸的日子之后，他们就不再为着这个灾难做预备啊，所以就不能够面对了。OK， 好了，所以大卫求的是上帝报应了啊。好，来到最第九了啊，我要完了啊。第九节呢，他就换过来了。他说什么？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你说啊，大卫解决了，一节而已哦。这个诗篇肯定不是现场写的吧？就是他之后。就是在苦难中啊，他把这祷告放在一起了。就是当他这样子求完之后呢，大卫的心就放下了，因为他坚信救他的是他的上帝。所以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不是我的心因命运快乐，我的心因我走运快乐，或是因其他我的本事快乐，因耶和华啊，他靠耶和华而快乐，他有一个对象。所以有时基督徒呢，感谢神呢，是好像上帝好像冥冥中好像不小心丢了钱包给你捡到那种的快乐，就好像你就偷了东西的快乐啊，弟兄姐妹啊，感谢主哦啊，那天考试很走运哦，都考中哦，读得的有，没有读得都不考哦，啊，感谢主啊。当然我也不说不可以感谢主，但是你这样讲。真的是因为你感谢主，是因为上帝真的帮助你吗？还是你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这么顺利？那做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你对那个帮助你的神就是天父啊，其实是有像大卫这样，你会先求，他会为你的求而回应你的。我们不是说不懂发生什么事，反正好运嘛，归荣耀给神，这个是无神论啊，泛神论啊。但是很多基督徒处在这种阶段，所以其实他们也讲不上感谢神的。为什么？他们不会来教会的啊，他会讲啊，感谢神的过后呢，他继续怎么过就怎么过的，对不对？所以他不会因为上帝帮他、上帝救他、恩待他呢，他来感谢的，因为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有好处。就像我刚才说，你在街上捡到一个钱包。里面的钱正好是你要交房租的，你说我很走运哦，但是你也没有办法还给人，你也不知道是谁的，你说啊，你老天爷啊，或者广东话说撞彩啊，就是走路的时候撞到彩， 你撞才撞你，我也不懂啊，总之就是大卫不是这种心态的。OK， 所以他可以明确的说，我的高兴，我的喜乐，完全是因耶和华的拯救，因我依靠他。OK， 连大卫也在声明他自己，然后他说靠他的喜乐高兴呢，他有一个必啊，这是一个 definite， 就是好像一种决心的意思啊。所以大卫公认的说，好像我永远要纪念耶和华啊，这不容易。因为我们很容易忘恩啊，是吧？时间久了我们可能就不当一件事。但大卫说，我不允许我忘记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呢，他要把他的快乐跟上帝的恩典连在一起。这个不多人有做到啊，很多人是快乐是快乐，恩典是恩典，所以他可以为很多东西快乐，但是他想不到神的恩典。但是你如果能够把你每一件快乐的事跟神的恩典绑在一起，连在一起，像大卫这里说的，我以靠耶和华为快乐，我以他的救恩高兴，就是我把我一切的喜乐跟上帝恩典放在一起，以致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我不会忘记我快乐的事嘛，所以我就不会忘记上帝的恩典，而不是分开看。好了，来到最后一节了啊，这一节是跟下一段有关的，不过先讲了，来我们读哈。他说，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啊。因为他是前面的人嘛，那些就是给他啊，因为人多啊，势众啊，欺负他啊，他是穷困的，因为他没有兵啊，没有金钱啊，他有的都给他们抢去了啊，因为他逃命的时候他们把他抢去了啊，所以大卫在这里就特别说，我不单我的心啊要这样说，他说连我的骨头啊都要这样说，这比较少啊。那大卫，你的骨头会讲话吗？这是他们的表达词啊。当你讲话的时候，你说我的骨头都这样说，就表示你是真真实实的，因为骨头是在里面的，或是说骨头是你里面硬的东西。就是你，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我们人呢，内脏都是软软的嘛，对不对？但是有一样东西是硬的，就是你的骨头啊，里面的骨头是硬的。所以大卫说，我不以我的能力为夸耀，因为连我的骨头，连我以为可以的我的能力啊，都要说是耶和华。 OK， 所以一方面表达了他的真诚啊，他不是外在的说说啊，连里面以自己为光荣，他说连我一切的啊内在，我所拥有或是说我掌握的，都要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谁像你啊？谁像你？可好可坏啊，对吧？有人如果讨厌你，谁会像你这种人啊？这不好啊。如果喜欢你，谁像你啊？你真可爱，也可以啊。啊，所以这是一种表达，是谁像你呢？大卫是要说天下没有的意思啊，就是说从来没有一个神或是一个人啊能够像耶和华这样。那样的谦卑去爱困苦的人啊，其实这是一个对上帝的赞美来的。我再说一次啊，我们可以赞美上帝很有能力，很有伟大，但大卫还要特别说，上帝有一个特别的属性啊，他很照顾很软弱的人。通常王帝是不喜欢照顾软弱的人，贫民区赶到远远去了，只有王宫看不见就好了啊！你们穷人不要来吵啊！你要什么跟别人讲？我们上帝有一个属性，他特别喜欢，不喜欢了、啊，特别愿意去体恤流泪痛苦的人。那我不是叫我们每个人都装得可可怜怜啊，来骗神的对我们的爱，不是，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是我们装成很刚强。所以我们不愿意祷告嘛，我们不愿意谦卑。所以大卫的祈求就是说，他发现原来我们不需要装的，因为上帝不喜欢看到装的人。所以他说，上帝其实要看见你本来的样子，你就是一个困苦 你是一个受欺压，你是贫乏的。但是就算你是这样，耶和华喜爱搭救这样的人，这是耶和华的性情。我在说啊，你很多对上帝性情的认识是在诗篇里面的，因为上帝把他的性情放在大卫的口让他讲出来的。 OK 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就是圣经说神爱护穷乏人，是寡妇的丈夫，是孤儿的父亲，因为这是神的职分。好吗？好了，结尾了。我们会不会有敌人啊？盼望你们没有了。那如果你有啊，有人跟你对峙，有人想找你麻烦，有人要给你日子过得不好啊，有人常常给你痛苦，嘲笑你，为难你。好了，随便啊。这些人肯定不是你的能力可以胜过的，所以你才会痛苦嘛。如果他是比你低的，你也不怕他。OK， 好，比你大啊。但我们没有理由对上帝的爱失去信心，因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是被人欺压，我们是站在弱势的一个位置上。大卫的口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正喜欢帮助这样的人，而且耶和华要做那些欺压者、作恶者的审判官。这就是诗篇很宝贵的地方，好吗？啊，所以停在这里了啊。第十节啊，鼓励大家啊，不要放弃啊，祷告啊，不要认为祷告只是啊一种心灵上的。如果你对祷告失去了盼望啊，你要把它看为是不能呼吸的危险，好吗？啊，我昨天说了，前天说了，就是我最近过敏了，你们知道我春天会过敏啊，开始在法国比较严重了，那边比较热嘛，花什么东西那过敏。好，就举一个例子了，过敏。啊，你过敏就我是堵鼻子啊，不是别的了啊，堵鼻子啊，鼻子不能呼吸。好，不能呼吸怎么办？不要呼吸啦，是吧？对，你跟朋友跟医生啊，我鼻子堵啊，就三个月不要呼吸咯。你不会的嘛，你鼻子堵，你就越辛苦去呼吸，对不对？你就用更大的劲去吸空气，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呼吸。祷告，为什么祷告困难的时候就不祷告了？因为祷告不是呼吸嘛，对你来说，祷告是穿一件外衣，祷告是吃麦当劳，祷告是一个外在的事情，是吧？所以一难的时候，一不顺利的时候，你第一个放弃的就是祷告。为什么你不像过敏一样？过敏吗？啊，困难吗？堵鼻子啊，我就越用力嘛，因为祷告是我生命的维持嘛，是吧？敌人不会在上帝之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是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是那一位赐恩惠也是降灾祸的，所以你是来到对的地方，肯定。只是很多时候你没有真诚的跟他祈求。答案我不知道啊，就是每个人家里自己啊的困境啊的那个解决，一定你已经试过了，所以一定不是人可以想的法子，也没有什么啊特别的方法的。OK， 那我还是深信啊，那个我们说系灵人解灵人是同一个啊，所以你还是得回到那个绑那个灵的人，绑那灵的不是那个你的朋友，不是那个你身边的，是上帝。上帝是一切事情的造就者来的。好吗？我结束的时候讲一个例子我就停了。我们前个礼拜有一个姐妹，以前认识很久了啊，然后不讲名字了啊，就不在这里的，别的国家的啊，认识很久，二十几年前啊，我们在加拿大就认识她。她就有一个困难啊，她啊因为以前在国内发生一些事情啊，连她后来很后悔，但是她回去找不到这个人，她不能够赔偿啊，不能够做对的事。因为他这个懊悔这个后悔就缠着他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 OK， 你能够想象吗？二十几年他工作断断续续，就是因为这样，他只要一发作他就要吃药，不能做工，他要在家里待，不能够什么什么都不能。 OK， 那他其实已经可能是就是当时就这个事情，他来到教会他信就信主了，但是信主了二十几年 这个还是他打给我们，那么远打给我们电话的时候谈的问题，不是第一次了啊，但是他还是会有时过半年会打来啊，会讲这个事了。 OK， 好，我们没有拒绝他，每次都劝他了，但实际上呢他可能有一个期盼，就是他想要问我们有什么，好像有什么方法，就是你怎么想啊，怎么，因为他一直想要在逻辑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当时是谁的错，当时如果这样做会怎么样，那样做会怎么样，现在如果找不到他，他是活着吗，他是死了吗，还是什么。 OK， 他想要有一个人给他一个好像一个解释啊，让他好像可以走出去。我想问你，如果你是头脑清醒的人啊，他们都在北美啊，读书读很多的人，我想也不是不想不思考的人啊，想一个课题想20年，我想还有什么好可以讲的吗？无数的，我发现我去到哪里，只要我说加拿大，就都人家都知道他的事，所以表示说他每一个人都问过了，每一个人都给过建议了，每一个名牧师、名讲员，只要到教会，他都会去问。讲每牧师都给他一些方法一些理解，他好两天又来了，好三天又来了。所以那人打来，我真的是没有话讲了，但我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但我还是说我理性上我还是重复以前跟你讲过的，但是我说你要回到那个事情本身，那事情不是那个人啊，是在天上的上帝啊，那一天在上帝的手里，那一天不是在地上，不是一个上帝管不了发生的悲剧。那你要来到上帝那里，你不一定有答案啊，当然你知道一定有答案的，但是不一定现在有答案的，就是来到上帝那里永远都有答案的，只是上帝有时不是现在讲，但是有一天我们来到人生的最后啊，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圣经说的一切都会知道的。当然我相信那时你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会感谢神的，因为上帝所做的都是美好的。虽然你现在觉得知道了又会很可怕，这就是我的信心啊，我相信上帝在他儿女身上做的事最后都是美好的。所以那一天当你知道的时候，你会为着这个所谓啊这个灾难啊来感恩，因为是他做的啊。好了，我不多说了啊，我只是鼓励大家不要轻看啊祷告啊啊，如果你花那么多时间跟人讲话，为什么不花更多的时间跟上帝讲话？除非你认为上帝不听，或是上帝不在啊，那你可以用很多的时间啊跟辅导员跟心理学家啊讲讲讲讲，每个礼拜见3次面，4个小时，这样这样这样还要给钱了啊！上帝那个热线电话是免费的，你都不可能，那我怎么可能会离开问题呢？对不对？好吗？啊，诗篇是很宝贵的，不是因为它的优美，其实翻成中文一点都不优美哈，可能西班牙文是比较优美。它宝贵的地方就是它打通了一个天地线啊。他告诉你有150种方式，各个方式都不一样，所以他足够遮盖你的一生各样的经历，你都可以祷告，无论是快乐的、忧伤的、危险的，都可以祷告。好了，好了，再啰嗦你们不用回家了，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次的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奉你的名聚集，谢谢你，你是施恩的主，凡是来到你面前的，你都不会让我们空手而去啊！你都常把你的恩惠塞满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福杯满溢。我们感谢你，是吧？今天我们也有机会啊，除了领受圣餐，我们也来思考大卫的祷告啊。是的，大卫或许他自己知道只是一个旧约的人物。但是他的生命却被上帝来使用，他的祷告被圣灵所感动，就成为了我们无数后代人的一个盼望， 他的祷告使到我们软弱的信心啊能够被激励啊，能够再次的被眺望愿意来啊向你啊祈求，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啊，你不单无所不能啊，你更加是愿意收纳啊那一些啊软弱啊贫穷啊甚至被欺压的啊儿女，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的不需要隐藏的来到你面前啊，所以我们把当中每位啊弟兄姐妹心中的忧愁啊或多或少我们都啊藏在这个情况当中啊徘徊，那主啊你让我们今天愿意啊把它带到你的面前啊，我们不再迟延啊，我也不再啊以此为羞耻啊，因为上帝你已经清楚明白一再的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啊，你愿意住在啊忧伤的人啊的当中啊，你愿意啊使他们的心灵得着复兴，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啊，继续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啊。好，我们站立好，我们来唱一首的诗歌，一首回应的诗歌啊，我今永远属他啊，等一下看一下第几首 OK。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得我们债，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在散会的时候，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啊，对，这个是。我们感谢你，就如诗歌所说，这个世界有许多的灾难困难，但是有一安息的地方，就是在父怀子里的圣子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份的安息，因为在基督里我们不被定罪，在基督里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啊，你继续的用你的话不断的坚固我们的心让这些的应许不是成为我们一种知识也不是让我们好像在一个困难的境况能够找到一种的寄托而是这些应许是我们一生的追求，这应许是我们面对挑战的力量。主啊，你保守我们归去的脚踪弟兄姐妹要回到自己家里我们相信这一切会不一样我们离开家之前，我们来到这里，当我们领受你话语赐你圣餐之后，我们相信主你在我们的身上做了工作，我们就得着力量。我们虽然面对同样的苦难跟问题，但是我们因为有主的同在，我们就不一样。 主啊，我们相信你最后的旨意要成就，不但在我们的身上，也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家人的身上。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夜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所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好啊，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啊，我们平安散会啊，下礼拜啊继续有敬拜。OK， 好，谢谢大家啊，啊平安 ，OK， 啊再见啊再见。Yes 啊，
不是说我这个音会不是有更新吗？
对，是。
对啊，刚才我们在讲这个圣餐的时候，也是说
是
会。Thank you.